谢谢谢谢大家祷告。那我们今天会继续这个课程。那我们过去这三次课呢，我们是跟大家一起来再看圣经中关于这个夫妻关系、婚姻的首要原则。那我们在这些的交流当中呢，跟大家有看到这个。神对婚姻和夫妻的身份和角色都和目的吧，都有很清楚的心意和原则。那当今社会文化呢，在不断的从各个角度来侵蚀这样的婚姻和夫妻关系。那第三课呢，我们也讲到，就是说，当婚姻中有一方还没有信主，或者是夫妻之间差距比较大，那这个差距往往是指到的是。跟神的关系啊，对神的认识啊这一块，那成熟的一方呢，要特别活出婚姻关系的精髓啊，那就是我们谈到的就特别彼得前书里面的那段经文就讲到说是人内心的重要和关键那关于姐妹这一块呢，那整体的原则有讲到这个顺服神彼此相爱和尊重，那姐妹这一方彼得前书里面用到的词就是这个要长久温柔安静的心，然后这个弟兄这一方呢，就是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要 honor 就是敬重妻子这样。那今天呢，我们会进到这一期的学习呢，就是我们讲到这个第二册就是传递我们的信仰。那简单的讲呢，就是讲到家庭文本上面三次课呢是讲到是婚姻文本那从今天开始连续三次呢是家庭文本。那第一课的题目是家庭生活的文化破裂，那或者另一种翻译就是说整个现代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对家庭的一个很深的影响。那这是今天我们想。跟大家特别关注和一起讨论的，那我们我给大家预备了两个讨论的题目，那我想我们就来一起来有一些的交流吧。第一个呢，我是想问大家说，如果你有机会问自己的孩子，就过去3年，甚至过去1年对他们影响最大的是什么？来自哪里？那当然你可以再多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是过去这一年对他的最大的祝福来自于什么？他们大概会怎么回答？我们当中做父母的，要不要试试看？如果你课后有机会，你可以就真的问问你的孩子，那你现在就按照你自己的理解来回答也可以吧。
老师，我回答一下吧。我觉得我的孩子对他最大的影响是，我们就是父母有很大的改变。以前呢，我们就是对他的生命可能看重的不太多。然后呢，跟季老师他们学英文，通过这个过程，我们也。把他每天都带在神面前，然后这个整个的对他的很关键的10岁到13岁吧，这个阶段，我觉得他没有叛逆，也对我们很能敞开心扉，很多事情跟我们就是讨论式交流，这种思想就。我觉得他对他的影响很大，不再是就是他自己的想法不敢跟我们说呀，或者说是很多他遇到的事情都能够我们也可以通过讨论交托这样子，然后每一件事情好像都有神的手在其中对他有很大的祝福，让他从一个很封闭、比较封闭一点的小孩儿。现在越来越活泼了，我觉得很受益这个过程，也是父母有通过学习，也是对他有一些比以前更加的，就是包容吧。
很好啊，所以谢谢你分享，你课后你也可以问问他，所以听起来这个对他最大的影响是家庭，特别是你跟您先生的关系，
对对。
那这个你们关系的改善和改变，也对他过去3年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祝福。
是的，
OK，谢谢，还有人要试试看吗？
李老师，我要从两个方面嘛，我觉得一个是属实的哈，就是这个学校的影响对孩子来说真的是很大，因为我家儿子今年都12岁了，然后他在学校里，然后受学生的影响，受这个学校的这个教材的影响，真的是非常的，就是非常大吧。然后这是一点，另外一个是受这个环境的影响，这个网络还有这个游戏的影响。然后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他就对这个网络、对这个游戏，然后就是特别的痴迷。然后我昨天晚上还在给孩子交流这个问题，我跟他说，因为孩子也受了洗了，我跟他说，我说你是神家的孩子，你是跟别的孩子不一样的。然后我也在这一段也在。为孩子祷告，然后我昨天说完他之后，他说：“那妈妈，我改变。”然后他说我想着我也想去发展。然后昨天晚上我说完他之后，他就坐在那，他说：“我怎样才能改变？”我说：“你从读圣经开始，刚好我们也学了这一课嘛。”他一下子坐那读了10章圣经，我当时心里也真的是挺受安慰的。我就在想，还是这个神的话语是。真的是大有功效的哈，因为人说的，我们做父母说的再多哈，他给我说的意思，他说妈妈，如果我要不玩游戏的话，我在学校里我没有发言权，我在同学之间没有发言权的。然后我当时也挺理解的，但是我说，但是你也不能痴迷于这种东西，我说至少你是神的孩子，你不能玩这个游戏，因为游戏当中有些鬼魔的东西，他会牵引你，我说你会让你离神家越来越远。我说从今天开始，主日学必须要去。我说，不仅你要去，而且要影响爸爸要去。我说，正因为我们两个身上没有好的行为，没有把爸爸带到身边，然后孩子也说是的，妈妈，我知道了。所以你刚才说的这些的时候，我心里也在想，感谢神吧，也求神能够带领孩子，我们要为这个时代的孩子祷告。我的发言完毕。
谢谢谢谢，他多大了？
12岁了。
2岁，OK。
对，他是不是也是在这个叛逆期的当中？但是我觉得。哎呀，感谢神吧！我们还需要真的是正面的去引导他。
马上上中学了是吧？
对，今年是6年级了，这个暑假过完暑假就要上中学了。
那可能上中学又是另外一个挑战吧。
是的。
OK，所以从某种角度说，他，你刚才说是他今年刚刚受洗是吧？
去年受的洗，去年，
去年，所以呢，就等于是说，这或许背后也有神的一些的带领和帮助，就是，在他的人生开始，就是在进到下一个阶段，因为。我自己的观察就是，包括我自己孩子在内，他们上中学的时候呢，是一个大的一个阶段，那可能会有很挑战和改变，但在他进入到这个新的挑战之前呢，他就信主了，所以这有神的很多的恩典在里面，
是的，
所以呢，你做父母的就是。跟着神，抓住这个机会，可能我们今天也会提到，要养成一些习惯。这样的话呢，到了中学或者到了高中的话呢，或许就会有一些帮助，这样的。
是的，他之前是读圣经的，我们有一个这个，就像主日学的一个群。然后几个小孩子都在里面读，但是你到这个学校之后，哎，这个课程一多，然后这个他作业一多，然后他就把他给落下了。然后我这一段也在纠结这个事儿，我说为什么别的孩子人家都在读，我说为啥我的孩子落下了？然后我心里就可挺不甘心的，我就在想，一定要把孩子给，真的是用神的爱就把他给挽回来。
然后昨天晚上给他谈了很多，然后谈完之后他就坐那儿，一口气读了10章，感谢神吧。
对，嗯，有一些孩子呢，就是他读是可以养成习惯，他也可以做。有一些呢，可能是读一部分，交流一部分，他这还是个人不一样啊。所以说，因为读圣经是很好的习惯，然后能够跟他有交流，也是很不错的这样，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呢，也有他们的特点，但是如果能够说上话吧，呵呵，这个是难得的一个机会，很难得的一个方式，所以说趁他愿意交流的时候呢，就
很有帮助。
养成一些习惯，那或许就是我觉得有神的恩典了，所以说在他进入这个青春期之前。信主，然后就要抓住一些机会，看神怎么在具体的做，这样。
好的，嗯，谢谢。
好，要不要再有一位吗？
老师，我来说吧。
嗯。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当面问孩子比较更加贴切，但是我想着他会这样回答。然后就是他有大概5、6年的时间，就是在学习这个英文圣经，他每天坚持读圣经，中文圣经。我觉得如果他来回答的话，他最大的得着就是他学习英文圣经的时候，这几年通过学习下来，他的英文考试成绩。从开始学英文的时候，从开始学英语的时候到现在，一直成绩都是最拔尖的。比如说120分，他可以考118分或者116分，他的这个英语成绩是很好的。嗯，他跟我说过，他说妈妈学英文圣经，不单单是学圣经，就是发音呢，各方面呢，嗯，就是这几年跟那个金森老师。我其实挺感恩的，感恩季老师把我们带到这个小童的学习，也感谢那个金森老师总是很耐心的来教导孩子。有时候真的，我们跪在神的面前去祷告的时候，充满了感恩，也充满了感谢。特别是金森老师的孩子刚出生的时候，有一次上课的时候，孩子哭闹，他就抱着那个孩子给我们的孩子上课，那一刻我们是流泪的。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很想一下子就是在他的身边能够帮他抱抱孩子，人家的孩子在哭闹，他抱着就是给我们的孩子上课，而且一如既往的坚持了这么多年，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是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言语来表达我们对神的感恩，也对老师们的感谢，这是一块儿。再一个就是我的孩子经常跟我说，他说妈妈，我们学的这些。历史啊，好，包括这些学习的内容啊，有很多民间的传说呀，有很后羿射日啊什么的，还有那些《聊斋》啊，考试的内容60%以上都是这些内容。然后孩子的信仰跟这些内容是抵触的，有时候孩子很无奈的跟我说：“妈妈，我觉得我去写那个正确答案的时候，按照他们的那个书本上的东西去写正确答案的时候。”觉得有违背我们的信仰，就是孩子有这些的痛苦跟中间的这些折磨，但是他说妈妈，我只能写那样的答案，但是我心里知道到底真理是什么，这一块儿，再一块儿就是刚才那个姐妹说的，就是游戏对孩子的影响，那有一段时间我的孩子也打那个什么王者荣耀，后来我发现了，我就是管理他在这个。手机的这个玩手机的这个时间呢，各方面的跟他谈心，就是现在就是一周下来的话，就是平时不碰的，然后周末的时候玩一会儿，我总觉得这些，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让孩子脱离这些游戏的辖制，好像有很大的吸引力。我不知道那个王者荣耀是哪里面是干什么的，我不会打游戏，但是我觉得对孩子好有吸引力。我们怎么样能够让信仰的东西来代替游戏在孩子心目中的那个位置？这个是我们需要探讨、需要我们去学习、需要我们去宣告、祷告的。嗯，在家庭方面来说吧，我的孩子经历了神的恩典，也经历了 父母的刚强跟软弱。我们软弱的时候，孩子有时候会说："你们还是站讲台的人，那怎么会这样呢？"然后我们就觉得自己很羞愧。那刚强的时候呢，孩子会说："我有你们这样的爸爸妈妈，我觉得很自豪。"就是说我直观一点的来讲，就是说我们的得胜与失败，直接影响我们的孩子对信仰的看法，以及他们将来对婚姻的看法，以及他们将来就是说服侍神的那个强烈的程度、轻重的问题，都取决于我们今天父母带给他们的榜样。我就说这么多，老师。
谢谢谢谢，很好，那我们就看，第二个想跟大家讨论的，就是如果有你愿意的话，就能不能分享你在家里面呢，跟孩子们一起的一些习惯，什么习惯都可以啊，不见得说一定是我们通常意义的属灵习惯，信仰习惯，有没有人试试看？
老师，我分享一下哈。我
嗯。
是基本上就是，每天都要对他接送，在路上，我有的时候我们都是在路上讨论一些事儿，反正是沟通的比较多一点跟孩子。还有就是，我们也一块儿，我们家庭也一块儿每次，反正是他爸爸吧。我们都是共同的吃饭吧，在一块儿讨论，
嗯，
就是这些习惯。还有就是，我们早上是每天都有，从他小的时候，就是养成的每天读3章圣经的习惯，还有晚上的一个祷告，就是睡前必须祷告这个习惯。还有就是。在周六周日，我们要抽出半天，就是户外去出去跑步呀，或者说是进行点羽毛球啊这些活动的习惯，
嗯，
就这些，
很丰富啊，
经常的，
谢谢。还有人要试试看吗？大家都不吭声是不会是没有习惯，我相信都会有嘛。就是 是不是好意思分享？
老师，好，那我分享一下。我们在家里，我们和孩子的一些习惯呢，一个呢，在信仰方面，我们是每一周呢有几次的家庭礼拜，一起读经啊、祷告、分享。还有呢，就是我家里呢是两个孩子，一个大一点的女儿，还有一个儿子。那对于女儿呢，她一个礼拜她是住校，她呢在家里，她的。他想要的可能就是我们带着他出去转转、逛逛商超啊，出去吃顿饭啊，他需要放松一下。那对于儿子呢，他是天天回家，他每一天呢，他需要的就是陪伴他做运动，打篮球、羽毛球、乒乓球，所以每一天呢都会陪他出去练练。
那很好，
对于孩子们，我也问他们，他们这个假期里面最向往的是什么？他们比较向往的就是要出去旅游旅游。我们每一年呢，在夏天或者在其他时间都会抽时间出去旅游一下，会有家庭这些时间，吃过。
谢谢谢谢，
啊，老师。
好，我就不为难大家了。我以为这个问题比较容易回答的，那都不吭声。OK，好。今天的这个经文呢，我想从这些问题里面，大家可能也是感受得到，因为这一期的剩下这延续三次课的学习呢，都是跟我们家庭，特别是下一代有关系。OK，那今天的这课的这个选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3章1到17节，是整个一章的内容。那也谢谢有一些弟兄姐妹做作业，那做了作业的话呢，能不能请哪一位给我们总结一下保罗这一段话他的意思是什么？分几大段保罗的想讲的要点是什么？好不好？有谁来试试看？
老师，我来试试看。提摩太后书3章1到17节，我看到的就是分成几个段落，就是 第一节到第五节的时候，他主要说了末日的光景，这些一切的混乱和分裂败坏。然后6到9节的时候，他写到警惕贾师傅的一些教导。10到13节说了敬虔的一些益处和那个代价，要付出代价。10到13节。对，要承担那些代价。14到17节，鼓励人们要持守神的话语和教导。
好，1到5是末世的一些的状况，对吧？
对，
好，6到19是什么来着？
是警惕贾师傅的一些
哦，
教
警
导
惕，OK，OK，OK。
引用。
所以你觉得这一章大概分成4个部分呢，还是说有2大部分？
4个小部分，2个大部分吧。
2个大部分就是1到9是一大部分，10到17是一大部分，OK。所以，因为你看这个10到17就是但，对吧？就但是，对不对？
对，
所以
转
说
折。
呢，就是如果1到9大概是在描述了保罗觉得这个末世的状况的危险的日子，然后有这样不好的现象，第十
对，
节
败
是
坏。
一个转折，对吧？所以10到17呢是去教导提摩太应当怎么做，这样，OK，前面的这个分成了这2大部分呢，就是这里面呢，第5节是一个分开，对不对？第五节里面呢，保罗有一个教导的话，看得见吗？有个动
看得
词结
到，
构啊。
这等人你要躲开。
对，这就是一个命令，这个人你要躲开，是吧？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就是一个具体要行动的，是吧？然后呢，然后下面这一段10到17节，刚才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你是把它按照一个是关于敬虔的教导，一个是关于持守。
神的真理，神的教导。
对，所以是一个是关于敬虔的教导，一个是关于这个持守信仰的教导，是吧？
这些代价，一个是敬虔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但是要持守神的话语。
好，你从第10节开始看的话，保罗也还是有个动词结构，对不对？他的动词结构是什么呢？
服从。
对。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第14节也有一个动词结构，对吧？是要干什么呢？
存在，
把所学的存在心里，对不对？看到了吗？所以换句话说，你看这两个是有点叫平行结构，是吧？但你要服从，对吧？看到了吗？然后第14节也是同样的，就但你要把所学的内容要存在心里。是吧？知道跟谁学的，所以换句话说，第10节到第17节呢，保罗主要的教导对象，他不是在泛泛的谈神学道理或者生活准则，他特别在嘱咐谁呢？
提摩太，
他特别在嘱咐提摩太，对吧？所以10到17节，保罗最主要关心的对象是提摩太，当然我们知道说保罗提摩太那个时候，就是保罗写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这个提摩太那个时候是在以弗所教会，OK，所以说呢，这个借着他这样的持守的话呢，也就直接影响和教导了在那一带的教会。那以弗所是个枢纽性的教会。它影响周围可能至少7、8间教会，甚至更多，这样对吧？所以10到14节的主要的对象是保罗在教导提摩太要如何啊。那教导的内容里面呢，就是这两个动词结构，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对吧？可以吗？OK，所以的确 如果就像刚才弟兄讲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分成两大部分、四小部分，就是一到四呢是一个部分，这个末世危险的日子的状态，然后5到9呢就是这等人你要躲开，这是保罗的一个动词命令句啊。然后从10到14呢，保罗就专对提摩太就用了两个部分，一个呢是服从了我的教训，还有一个要存在心里面，可以吗？好，OK，好，那他这个材料里面就希望我们来更多更深的理解经文的时候，他就问了第一个问题：这个末世的文化有什么特征？那回答这个问题呢，基本上就回到了这个三章的1到4节和我们就说是1到4、5节吧，他们的这个5节的头半部分。那有没有人来稍微总结一下这个末世文化的特征？
老师，我们来试着总结一下吧。
好。
就是根据这个，请教学者里面也有哈，也有在说到，一个是就是孩子背离父母，然后第二个就是有人潜入别人的家里，使软弱的妇女离开正道，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有个人的这个自由主义的文化的泛滥，比如说自私呀，受金钱的驱使，然后缺乏自律节制。破坏他人的生活，寻找个人的享乐，然后等等吧，也就是在提摩太后书的3章2到6节的经文，2到6节的经文。
七八九就不需要，就为什么不抓进来呢？
哦，七八节。
我再问你，我再就是你决定停在六了，原因是什么？
我停的六的原因就是，他这个更具体一些，然后把这个末世的这个状况，然后说得更详尽一些。
七八九呢是讲到这个常常学习不明白真道，然后他举了这两个人的例子呢，抵挡摩西那这两个人是在以色列人的就犹太人的这个传说里面传统里面是当时在埃及的两个是术士是抵挡摩西的
对，
那同样保罗这么样的做比喻的话呢？那这个其实是非常严肃的比喻了。你想，摩西是神特别重用，而且是整个以色列人蒙拯救的这个根本性的一个人，然后抵挡了神的计划了。那同样的，在今天这个时代，保罗就把它当做一个对比了。就今天这些阻挡真道的人，就像当年阻挡摩西，神借着摩西要拯救以色列人，这是对神计划的一个极大的阻挡。那是这个是非常严厉的指责的。那
是的，
这也
是
是
的。
末世时代的一个特点，就是说，有很多非常坚固的力量无视神的警告和神的主权，他就是要阻挡神的。
是的。
OK，所以呢，这个从某种大家如果看这个经文的话呢，从某种角度，我们可以大概的分一分的话呢，就是1到4节呢，讲到这些人，我不知道用中文说道德上有问题，说不说得通呢？就道德层面的一些的体现，可以这么说吗？第5节是说什么呢？
为人处事，
第5节啊，这红颜色这个。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看得见吗？或者你看圣经也好吧，
这个是信仰上，
是
信
信仰
仰上。
对，就是他似乎体现出一种敬虔，但保罗也不客气，他其实是假的，对吧？背了敬虔的实意，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特点。前面的话呢？让人一看就觉得不好，贪爱钱财、自夸、狂傲、傍读是吧？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洁净、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这道德有问题，呵呵，卖主卖友。 然后第五节这个就谈到信仰层面了，有金钱的外貌，却没有金钱的实意，对吧？然后呢，保罗就是非常清楚，这些人你要避开。然后呢，这些人还做了什么？
这些人是进入人的家庭，去牢笼物质的富裕。
很好，然后呢？
这个是
能成
就
熟
是
为挣钱社会的这个。
第二个问题是这样一样，就是一个是间接性的，是破坏人的家庭哦，这是一个进入人的家庭来迷惑人，这是一种间接性的破坏人的家庭。
他破坏了家庭，使得在保罗这地方是讲到妇女出现一种状态，就是常常学习，但终究不能明白到真道，啊，这产生一个后果。还有就是说，这等人，他就像我刚才提到第八节，保罗把这等人把他等同于哪类人呢、
抵挡真道的人，
等同于当年这个埃及的术士抵挡摩西、抵挡神的救赎计划，今天这些人也在抵挡神的真道但是最后的结局呢，这个神最后会让他们显明的。所以换句话说，在当时的情况，还有一批的人呢是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啊。那当然，保罗在讲末世的时候。你从他的很多别的书信里面提到这个情况，我们现在通常理解就基本上是主的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之间，整个这个到后来都可以称为末世了。这样，就是有些人非常明确的是道德败坏，就是做一些事情连不即使是不是基督徒的话都觉得是可憎恶的。OK，那还有一类呢，是有金钱的外貌却没有金钱的实意，但更可怕的是。在这干什么？他们不断的在传播，是不是？他们不断的在掳落，然后牢笼他人，而且呢，借此呢，不断的在抵挡神的道啊，诋毁神的教导，诋毁神的心意跟计划。这么讲可以吗？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这 OK，所以三个方面：道德、信仰和。打引号的传道，OK，好，那他这个第二个问题，他是这么样问到，在这些特征中，与家庭破裂的有直接关系的是哪些？有间接关系的是哪些？你回到刚才我们看的这个经文的话，就跟家庭破裂有关，直接有关或者间接有关的，要不要交流一下？或者你能够想到？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的例子，让你借着这个保罗的1到9节所描述的内容，他就直接看到了这个家庭的破裂所带出来的后果，就是家庭的破裂啊。我换个问法啊，有些时候我们想到家庭破裂啊，可能想到的就是说夫妻有一方出问题了，出轨了，比方说，破裂了这样。或者是大家要不要谈一谈你所观察到的家庭破裂的原因是什么？
老师，这一段经文当中，这些点呢，都在直接间接的影响破坏着婚姻，其实都，
和家庭，
对，都
这
在
样。
破坏影响婚姻和家庭。有些你就比较直接，你像有些性情凶暴，他就是家暴，他就会有家暴。那有些自高自大，那自高自大，那有的在家庭里面，这个男的吧。就是大男子主义，这女的吧，就一手遮天，她不是半边，她是一手遮天。那你爱厌乐不爱神，爱厌乐，夏天夜市能到一两点回家，这那一两点回家，甚至有的能回家都是好的，那家都不回了。还有这个。装顾自己，其实这每一个点，其实都在直接、间接的影响着、破坏着婚姻和家庭。忘恩负义、唯利是图、心不圣洁，没有亲情那种关系。
没有亲情，有的时候没有亲情，他自己爹妈他都不管。还有就是他在亲子的教育上他是缺席的。其实这些在现实里边都多多少少都有。
那6到9节呢？
6到9节也有。两个人当中，有人特别追求，另外一个人不特别追求，一个特别追求的人。看着这个不追求的人就着急，他不追求吧，他还抵挡，抵挡，那抵挡的后果就会有很多种情况。你最坏的一种情况，真的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真的就是去就由他去吧。所以他应该是都有影响。
这里面另外一个反过来看的话呢，就是对教会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怎么样能够有一个，这也是保罗在后面这一段话提到的，就是说怎么样有一个正确的、好的教导和正确的、好的榜样，在教会、在弟兄姐妹当中被体现出来。待会儿我们会更多的讲一点。很好，谢谢。那第三，他就问到说，使提摩太保持信仰坚定的关键是什么？
那就是神的话语，
因为他相信一切苦难中主必救他，
神的话语。第二个回答我没听清楚。
因为他相信在一切的苦难当中主都会救他，主必救他。
OK，遭受苦难中主必救他。OK，还有吗？就从保罗的教导的角度，使提摩太信仰坚定。
从他祖母到母亲到他这一代的一个传承，
从祖母到母亲到他这一代信仰的传承，OK，
还有从小就明白圣经，把所学的、所确信的，然后从小的存记在心里，知道是跟谁学、跟谁学的，
他是跟谁学的呢
跟圣经学的。
？OK，的确，除了跟圣经学之外，还要跟谁学呢？
给他的外祖母还有他的母亲学习，
除
家
了
庭
跟
的
他的外祖母、跟母亲学，还要跟谁学呢？
保罗，
还要
保
跟保
罗，
罗学，对不对？因为你大家看经文嘛，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遭受苦难，你都看到过。但是呢，这些，所以说，换句话说。如果一定要非常精简的讲，保罗说提摩太啊，你一定要持守信仰，而且保罗很有信心，觉得提摩太可以持守信仰。第一，他是有教训，那这教训在后面他也说，你所学的要存在心里面，从小就明白圣经，所以这个教训，当然在那个时代讲圣经的时候，虽然可能主要是在讲旧约，对不对？因为保罗的那个时候新约还没有成型。但是保罗他也毫不含糊的讲要服从谁的教训呢？啊？
保罗的教训、品行、
我
志向、信心，
我我我的教训对不对？第十节，
能点。
我的教训就保罗的教训对不对？所以说，换句话说，服从教训是保罗觉得提摩太是虽然这个末世有很多危险的日子，甚至里面有。貌似敬虔的人是也在传道来毁坏人，但是呢，保罗说你可以持守了。第一，要服从教训，这教训是旧约圣经和保罗的教训，就简单的讲，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就新约了。OK，就是我们讲的圣经，对吧？就是我的意思是鼓励大家按照保罗的原话来回答。OK，所以说这是第一大点，就是。提摩太要服从教训，确信所信的内容。第二个，保罗觉得提摩太可以持守的一个教导，他要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过敬虔的生活。
这是出自哪节经文啊？
经文
第十
就是，
二节，对吧？第十二
十
节，
二。
对，凡立志在基督里过敬虔的，都要忍受逼迫。 保罗最直接的讲法说，第二个他觉得提摩太应该好好持守的是什么？
我敬虔的神，
效法他的样子吧，可以这么说吗？服从了，所以这服从了教训，后面这些就是保罗的生活啊，这个就是一个榜样啊，是不是？他的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遭受逼迫、遭受苦难，却仍然持守，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所以，直接如果用非常简略的方式讲的话呢，就第一个是保罗所传递的教训，包括旧约；第二个就是保罗在他面前生活出来的榜样。所以提摩太就把这两个牢牢的抓着，他就可以在这末世危险的日子呢，可以持守。我听一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不可以？因为对第10到17节的这个理解呢，就对于我们在信仰的传承这两个方面，就具很重要的指导意义了。因为保罗就像我刚才总结这两方面，一个是他所教导的内容，当然包括旧约；一个是他生活所体现出来的各个方面，他要效法他。如同效法主 ，OK，这两个教导呢，其实就带出了今天我们在年轻人面前，在我们下一代、我们的孩子面前，非常非常非常关键的两个方面。那其实第二个方面，搞不好还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他们面前是否活出一个神的儿女、门徒、尊主为大的一个生活。以至于他们可以看得见，可以去效法，就像早些时候我们有一些好像是第一位姐妹分享到吧，对她孩子过去3年最大的祝福是他们两个人变了，我没说错吧？我记得好像是有个姐妹提到嘛，所以说呢，保罗在教导提摩太的时候，借着这个经文教导的时候，他一方面讲到了很重要的教导和原则和道理。但另一方面，他非常明确地讲说，我在你面前是怎么生活出来的，我的品行、我的志向、我的信心、我的宽容、我的忍耐、我的爱心，我遭受逼迫苦难，我仍然如何持守的，我如何为主奔波的，如何为教会奔波的，你照着我的榜样做。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在想说信仰的传承，或者怎么样能够真正的让年轻人在信仰上能够长足的往前走，他们能够看到榜样，特别是在自己的父母的身上和亲人身上看到信仰所带出来的不同和榜样，这个尤其对21世纪生活的年轻人来说尤其重要。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年轻人？我不知道是哪一代的年轻人，就是可能现在都是这个特点了，他们在寻求一种。英文把它翻译出来就是一种真实啊，有没有听说过这种说法？在国内的年轻人有没有这个特点？你
对，
当
他们是，就是说把那个很多品牌都干掉了，说用那个军大衣把那个好的，就是品牌的那个，羽绒服都干掉了，然后，追求现在的就是，比较真实的自己的内心的想法，不再是很注重这些。品牌呀，什么呀，这些就是实用吧，从实用角度考虑了，没有以前更虚的东西了。
对，当然，真实讲的这个词好听，但是有些时候也有它要注意的地方。待会儿我们会来讨论。但是呢，整体来说，如果跟60年代、70年代整个社会风气比起来的话，它已经会就像钟摆一样摆到一个极端，甚至或者摆到一个状态。年轻人希望看到的是真实的信仰，真实的。经历神，真实的看到圣经的教导、教会的教导，在人生命和生活中带出不同。他还不仅仅只限于说这个教导听起来有多好、多对，他要看到一个真实的、一个活出来的样子，一个榜样。这是80后、90后、00后的共通的一个特点。 所以保罗在2000多年前就告诉提摩太说，不管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前现代、后现代，现代、后现代的这些说法，他就说你效仿我的样子，OK。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在想信仰的传承当中，我自己觉得是，在我自己看来了，和我自己的经历和我的观察来说呢，是首当其冲的一个方面。就是上一辈，特别是父母、家人，当然还有教会，弟兄姐妹，是不是让年轻的一代看到信仰的真实，和他们在年轻人在老一辈里面有没有看到像保罗对提摩太这么样讲的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遭受患难和逼迫、苦难，仍然对信仰的一种持守，这个。是传承不可缺少的一块，要就说换句话说，我们要传承的内容要跟信仰的实际结合在一起，不可能分开了。我有没有讲清楚？或者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和想讨论的？有人要分享什么吗？OK，所以在请教学者里面呢，我们刚才这个都已经跟大家过了，就是说关于末世里面的关于道德、信仰和所谓的。这些假传道，所以这里面假教师和错误的教导，然后呢，对于提摩太呢，就是服从了保罗的教训，也效法了他的榜样这样的，然后呢，这个然后他在请教学者里面呢，他继续跟我们分析到呢，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孩子们的信仰，一方面是看到所处的时代肯定是对他们有影响的，但是呢，他借就是这个借着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和这个提摩太的整个的这个家庭的这个背景呢，我们看到就是上一辈对他其实一直有一个很好的影响。那当然，作为保罗，作为提摩太属灵的父亲，可能是在他信仰的整个的后期的成型跟升华呢，是非常根本性的带领的。所以这里面我想跟大家刚才已经总结到了，就是说一个是对于神话语的。教导的认识、原则的认识啊，还一个呢，就是年轻人有榜样可以去效仿、去跟随啊，所以这些呢，就是让我们反思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如果我们去看我们自己的家庭，或者看我们希望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在信仰上能够有追求，能够稳步的成长的话，其实我们首先要问的。首先要反思、要看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或者作为教会来说，我们想到下一代怎么样能够帮助他们年轻人在信仰上能够有长足的长进的话呢，我们其实也要首先要反思的，就是成年人的一代在信仰上的追求火热和在信仰上的成熟阶段，那这些呢都是对下一代和年轻人。都直接带来很根本性的影响了，OK，所以这个原则呢，就体现在了保罗对提摩太的教导当中。今天的经文里面，关于这一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想分享的吗？
老师，我分享一下哈，我觉得我们的教会哈，其实想一想，就是我学习这个教材，想一想哈，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孩子的问题、下一代的问题，还有就是这种家庭关系，其实，都是离不开这些，就是这些主题哈，在教会里是离不开的。因为每个家庭的传承，还有这个整个家庭的关系，就是夫妻的关系，直接影响下一代的信仰，也是影响整个的在这个社区的见证。但是呢，就是现在这个社会哈，工业化的时代，就是孩子们受这个家庭的影响的时间越来越少，就是孩子在学校的时间，以前我觉得我们那时候还是。就是说，正常的家庭生活，现在的孩子到初中以后，就在学校的时间，我就算都是大概，我们家已经进初中了哈，他大概就是从早上7点多到学校，一直到晚上7点多，中午回家能吃顿饭哈，但是那个时间老师还布置作业，所以说我觉得孩子整个的就是这个精神，好像到初中以后被控制住了，很难的有时间去。 去跟他养成习惯。所以说，这些习惯如果不从小养成的话，到初中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而且初中那个就是他的知识哈，也开始向无神论转化了。他就问我很多关于这个信仰上这个神呀，就是这个创造方面的，我们就开始哈，就是学习，我都给他找很多这个就是这些资料哈，有很多老师讲的跟实际上就是从小受的教导不一样，也冲击对他冲击很大，反正是我觉得很有挑战吧，作为父母哈，其实我们会也有很多的问题。就是关于下一代的教育、孩子的躺平这些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咱这个课程哈，可以说从根上解决，然后从这个家庭夫妻关系，然后带领这个由就是重家庭组成大家庭，如果真的按这样走的话，肯定是一个很好的生态。但是现在就是国内就是把这个孩子们呀，把这些东西都割裂开了。很难有这个影响力越来越小，而且现在网络吧，又把人的精神世界又占领了很多，就是时间也占领了很多，就是一直在碎片化的，就是削弱这个家庭的影响力。这个我觉得是，虽然是个看不到哈，就是说很大的变化，但是这个孩子过了这10年、20年以后，这个结果就慢慢的出来了哈。这一代，现在就是我们孩子这一代，就有很大的问题。很多孩子就，就是我的大女儿那一代就开始出问题了，就很多躺平的，就是没有这个，就是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不高的，就是好像是被这个分数被学校控制住了，就出来的孩子就没有活力了。对婚姻，对很多东西都没有说很大的，就是愿意追求，没有这种，就是普遍出现这种情况。
好，谢谢。我们刚才讲了，各自姐妹谈了这个四个方面对年轻人的影响，一个是学校，就包括老师、同学和整个学习系统；第二个呢，就是媒体，就是我们就媒体讲的广一点，就包括现在借着各种方式能够接触到了；第三个就是家庭，第四个就是教会，差不多了吧？那大家如果排列一下的话，你会怎么排呢？
这个排列，他可能会受孩子年龄的影响。
是。
我的孩子大的10岁，小的5岁，他们这个年龄段可能更多的还是在家庭。但你到了初高中的话，包括到大学，那个家庭的影响力确实是在减弱。但是我也一直在思考，思想保罗说的这段。他为什么用牢牢的守着？有的东西真的就得牢牢的守着，这有些传承的，牢牢的守着。我在想，我们教会，包括我自己，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的信仰，也都是从家庭，信二代、信三代、信四代、穆三代，也都是从小，就是提摩太式的。
所以呢，我想我们在座的都对说家长在信仰上认真做出好的榜样，是绝对是好事情，虽然学校有影响大，社会影响大，媒体等等等等，但是呢，家庭如果能够尽到这个角色职分的话，对就是总体来说对孩子们我想。会很好的，所以大家都不会反对这一点，也不会否认这一点，也都觉得这个重要。OK，但是呢，我现在发觉呢，他这个值得再往前多思考一步。我解释一下，再往前多思考一步是什么意思？就或者通常的在讲呢，我们做好的榜样，但同时也要特别的花功夫去明白下一代或者年轻人他们是处在一个什么情况。因为以前的话，可能几十年都这个人的一代， 人的思想意识形态是不怎么改变的，大家都是这个观念，就是要这样过日子。那有，所以说你比较容易理解彼此，然后呢，有一些做法可以一直保持。但是近几十年，那社会学家就会告诉我们说，在人类社会的发展的这个进度、速度啊，是几千年人类历史里面所看不到的。就是就非常的快，那国内是喜欢讲多少多少后，对不对？是吧？说80后、90后、00后，是吧？是这个词。我给大家看一张，那后来呢？他们后来发觉说，这个后好像也太笼统了，搞不好每5年就要重新再定义一下，是不是有这种说法？那这个你去看几千年的人类历史的话，没这回事的。以前他搞不好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大家的观念想法都不怎么变的，都这么过来的。但到了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每5年你就要考虑说这个观念不一样了，做事不一样了，对吧？当然，我们相信说呢，有一些本质的东西是没变的，但是切入点变了。我这句话再说一遍，关于人的本质的东西，圣经中所告诉我们的，我们是神，我们人带着神的形象，这个不管你时代怎么变是不变的。然后，但是呢，我们人是有罪，这也不管你时代怎么变，这个是不变的。然后呢，人内心有需要，那这个内心有永恒的感受。认知，然后内心有需要，那需要神来填满，这些都不会改变的。那人的因着罪性产生各样的追求然后呢，甚至是偏离神的追求，这些也都不变。这些不变的本质性的东西，但是它表征形式有很大的转变，很大的不一样。所以说呢，那就意味着说，我们一方面作为上一辈。我们要持守我们的信仰，活出信仰的真实。但是，为了能够跟年轻一代、下一代能够有很好的互动和交流呢，我们需要去了解他们那一代，我们应当用什么方式切入。那个的责任又落到了父母们的身上和教会的成年人的身上来。我这番话大家有理解我的意思吗？就那个东西一直在变。所以说呢，我们要为了他们的缘故，为了能够祝福他们的缘故，我们要好好的去学那些东西。我有没有讲清楚？
老师，举个例子吧，举个例子，切入点这个，
所以没讲清楚。
切入点，我觉得很重要，我也有点困惑这一点，
这个我以前跟大家举过这个例子嘛，80后。OK，我给大家，我给大家看这张，可以看这张图吧，大家看得清楚吧？左边呢是美国把人分成不同的时代，或者西方吧，主要是美国。那它跟美国的这个国家的发展历史有关。它65年到81年的属于一代，82年到94年又属于一代，95年以后呢到。2010年又属于一代，我这些细节我就不花时间解释了。那我就从95到2010年，这个呢就是一出生就有互联网了。那他们的整个的观念生活，2010年的一出生就有手机，它不光是互联网，互联网这个有些很多年前你要上互联网，你还用这个 modem，不知道怎么翻译，反正你要电话线了什么线了，你折腾半天才能够上网嘛。10年之后出生的，就是世界任何地方都是可以用手机就可以接上去的。他又改变了那一代。好，看中国大陆，他是80后、90后、00后、10后。他同样的这个90后呢，他是这个互联网的本土原住民，然后00后呢是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时代长大。10后呢，现在是跟人工智能有关系。好， 这些他们的生活形态、文化不一样呢？啊，像刚才那个姐妹讲到，就是说去了学校，受学校老师、同学的影响是很大的。然后就是媒体，因为像生活在这个时代和这个时代，这个媒体就是任何时候都可以进来的。所以说呢，他们对于很多事情的他们所领受的这个知识和观念，是借着这个媒体来的。他所崇拜的追星，他所崇拜的人，突然说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认为这么做是对的，那么做是不对的，他直接就到了这个孩子的身上，对吧？这就是例子。所以说，因为他已经追星了，所以说他对那个星，就是明星所要做的事情，他都接受，那他的观念就传播出来了。那我做父母的话，如果对心不了解，那就不知道你孩子在相信什么观念了。哦，你得去跟他交流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自己认为很多的责任和与时俱进，要是成年人要去好好去做。当然这是双方的事情，但是呢，成年人为了能够帮更好的祝福带领。帮助下一代，教会的同工领袖啊，还有老师们，还有成年人、父母，特别是父母，有很多很多要去做的事情，去理解，要去装备，这样才能够真正有对话。我有没有讲清楚？
好，清楚了。
我顺便问一下，这屏幕上右边的这个，大家同意吗？
同意。
我们当中有没有年轻人啊？我们当中有没有00后的？没有00后的吧？有00后的吗？90后的呢？
90后的有。
90后，你要不要谈一谈这个同不同意他写的？
对，这些还是比较典型的，尤其是00后的这些的受影响。真的是特别厉害，你像这个二次元啊、国潮啊这些，然后就是他所塑造出来的，甚至可能是一种全新的价值观。你像老师刚才讲到的这一个现在的年轻人的这个真实啊，你像啊，我在带领这些年轻人当中的时候，他们经常提到的一个词叫通透，他们就觉得说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种的价值观也好，或者认知也好，是更优于80后和90后的认知。所以说，他们这种的认识哈，他不会再去说啊你的教导啊，或者是你什么，而是他们就是透过这些的，他们自己的学习氛围，包括网络也好啊，学校也好，他们形成一种全新的这种的价值观。
很好，所以说，那你作为带领他们的同工，那你怎么办呢？
所以在这里面就有这样的几个难处啊。第一个难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量化的问题。你比方说我们信仰的影响的这种量，对他来讲太少了。一个是礼拜一个是家庭，就是说，但是从时间和这一个什么这个接受知识的这个程度上面来讲，我们在信仰上面的，然后这一个影响力就很小。所以说。包括刚才老师也讲到了这一个榜样的问题，所以说啊，我也一直在去思想，怎么然后来去弥补这一个我们在信仰上面这个教导的这个量上面缺乏的这个问题，所以说发现在这里面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榜样，一个是在家庭里面的这种的教导，还有一个是信心的问题，因为好像如果不是用那种与神之间的那种亲密关系，然后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啊，会有一点点无力感，包括那一会儿，然后有个姊妹，然后也在分享到这个，孩子到了12岁以后的这种叛逆期的这种的改变哈，就会发现，真的，如果要说在自己在生命上面不去好好的追求，不去有榜样，不去做这样的话，真的在教育上面，针对于现在的00后和10后，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受挫，甚至是无力。我就分享这些。
谢谢，谢谢。所以我就接着刚才弟兄讲的这一点，这个呢也是他们社会学家的一些的统计，它跟信仰不见得有直接的关系。我在读的一些书啊，我把它整理下来了。 你比方说60后、70后以前呢，可能80后就已经不一定了。这我们就说70后以前吧。我们基督教讲说我们要做主门徒，要有门训，对吧？都听说过这些词嘛，对不对？但其实呢，社会也有社会的门训系统，就是属世的这个门徒造就系统，那打引号的门徒了。然后呢，那个时候呢，60年代以前呢，就是他说你要受欢迎，你要有名，你要成功，当然避免一些苦难跟失败，这是平常的这个世界的门训灌输给人的这个观念。就生活最好是那样的。我们当中出生在60和70后的话，可能都对这些稍微熟悉一点。但是80以后，越往以后呢，前面这三个已经不再是他们真正当然是统计上来说了。然后呢，当然避免苦难和失败，这大家都还是希望这样。但是他越往以后，像这个人，这个是英文的，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其实不想升官，也不想高头衔。也不需要被人赞誉，我只想有足够的收入来支持我的生活，不抑郁，帮助他人，与好人来往，我生活就够了。所以，什么有名啊，什么成功啊，什么发大财啊，当然有也好，但是不是他的主要追求目标，他就是能够支持我自己的方式，不抑郁，而且还愿意帮助一下别的人，与善良的人有来往，这就是我的日子了。OK。所以呢，你如果说我们现在越来越面临的是这个90后、00后和甚至10后的这个人工智能，如果再进一步的发展，他可能觉得教会讲的东西跟人工智能他能够从那边得到的东西差别已经越来越大了。他甚至对吧？他甚至觉得我为什么要到教会里去？你这个牧师或者你这个同工讲的内容，这个跟我在人工智能里面所能够查到、所能够理解的内容，差别还是会越来越大的。好，那刚才这个弟兄就讲到，就是说我们，但是有几点是不会改变的，就是包括我们父母在家庭中的榜样。那我自己觉得在今天这个时代，继续的帮助年轻人里面呢，我们讲的通俗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讲的关于神的真实这一块，这个是在互联网、人工智能各种的媒体里面是非常难经历到的。我把这句话再说一遍，基督教现在能够抗衡的，当然我们说有真理啊，我们说怎么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说有一群真实为信仰为神而活的榜样，这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两点，对不对？就是保罗说我的教训，保罗说我的榜样。那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上一辈呢，我们这两点一定要持守。你的这两点如果拿掉的话呢，是很麻烦的。然后呢，还有一点，我不是说保罗没有讲，我觉得是贯穿他的整个的人生里面，就是神的真实和感召，就这一点是世界永远不可能代替的。所以说呢，那怎么样能够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教会聚会或者是服侍孩子们的这些过程中，传递信仰的过程中呢？让他们能够经历神的真实和带领，不仅是听到纯正的教导，看到好的榜样，然后他们自己也能够真实的经历神的这个真实和带领，这个是世界不可能提供的。所以，那这一点上也是在所谓的媒体里面是不能提供的。那当然，将来人工智能怎么样去来攻击这一点，这是很有可能的，所以这个我们再过几年再来看这样的，所以呢，所以他在讨论的议题当中，他就请我们来反思这些问题，评估我们教会中家庭的状况是不是蛮有活力， 这个活力其实就是来源于我们与神的这个关系跟连接，是不是清楚地看到神在带领这个家庭，啊，带领这个教会，啊，看到神的教导被活出来，而且被传扬出去，他这个活力是有神，才能够体现得出来。要不要请大家分享一下吧，好不好？这第一题，你们试试看。
老师，我来说吧。
嗯。
那走访了很多的家庭之后呢，占80%的他们家庭的孩子是抗拒信仰的，然后呢，有一部分是接受信仰了，但是他们就是没有活力。有极少一部分孩子是坚持守礼拜的、聚会的，然后这些跟神渐渐的在发生关系，然后透过圣经、透过听到、透过那个。教导，但是这些孩子同时也被网络所辖制，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就是很多的一些同工也在，就是共同的来，探讨这些问题，怎么来带领这些孩子，怎么来带领这些孩子，10后，特别是10后，怎么样才能带动他们？这个是我们现在最头疼的问题。还有很多的极少部分的人，他们的孩子出现了状况，比如说抑郁，比如说辍学，比如说躺平，比如说大学毕业了不愿意找工作，沉迷于网络游戏，也有部分是惧怕走进婚姻的，对这个婚姻有恐惧，也有很多是在那个单亲家庭的，婚姻破碎的家庭当中的孩子，这些孩子是最难服侍的，最难服侍的。这是我们的一个现状，国内的一个现状。经常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个姊妹刚刚就是给她传福音的，她是以前是拜偶像的，家中摆了好多的那个假的东西，就连门后啊、床啊、那个枕头下面全部都是那从庙宇里面求来的那些假的东西。但是她家没有得到平安，她和她的丈夫的婚姻是破碎了将近20年的。她的儿子就是当兵回来之后呢，就买了那个出租车跑车，然后遇见我们这边的720，就那个车又被淹掉了，然后这个孩子就很崩溃，然后就一步一步的，又看到自己的父母之间，要不然就是因着一些特殊的情况打电话，然后就是争争吵吵，这个孩子他就抑郁了，现在就在精神病院的里面。那我刚给他的妈妈传福音，然后去处理了他家中的那些偶像。现在带他妈妈信耶稣，那我们也在为这个孩子宣告祷告。这2天他准备把他从那个精神病院里接出来，我们下一步就是要服侍这个孩子。现在不只是这样的一个家庭，很多这样的家庭，很多很多男孩女孩，有的时候是学业的失败，找不到工作，有的时候是恋爱的失败，有时候是家庭的这样的一个破碎，就是。好像他们找不到一个生活的一个乐观向上的、积极向上的一个动力，就是这些人，他们你跟他谈信仰的时候是很冰冷的。现在我们最难服侍的家庭就是这一类的家庭，所以我也奉劝我的就是平台上的这些我们刚刚都在学习的这些家人们，还有包括我们的同工们、牧者们，我们一定要学好这个首要原则，然后自己的家成为别人的榜样。自己的婚姻成为别人的榜样，自己的孩子乐观向上成为别人的榜样，这一点是我们最基本的做到。如果我们做不到的话，我们服侍不了教会的其他的家庭，我们也带动不了别人的家庭。我就说这些，老师。
对，谢谢我，谢谢你这个分享，也的确就是，我讲一下我在美国生活这30多年的这个体会吧。头十来年呢，感觉不明确，只是知道说呢，时代在变这样的。然后呢，大概到了20多年呢，我们就发觉这个统计数字非常惊人。就是孩子们上了大学之后离开信仰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就是我之前讲基督徒家庭这样。那近几年呢，特别是这个疫情之后，已经有6年了吧，它出现2个现象，一个呢是离开信仰， 一个是比较坏的现象，就离开信仰，从大学降年龄降到了高中甚至初中，就换句话说，他们还在家，但是整个社会文化、媒体的影响呢，到了一种程度，他们就跟父母说，我不要去教会了，我对信仰。然后如果以前的这个社会风气，这个父母对子女还是有很强的权威，然后说我们就是要这么做啊，礼拜天就是去教会。那现在到了初中年龄呢，他们说我不要这么做了，那父母就被告知说你不能强求孩子，所以这是一个发展方向。但另一个发展方向是一个可喜的状态，就是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们发觉长久的这样的媒体也好这种社会的影响也好，他其实他的内心的需要和空虚和挣扎到一种程度，所以我刚才提到说，他们非常渴求一种真实，我不知道是不是跟通透是有相关联的地方，因为我对这个词把握的不太准，这样所以呢，他反而开始又对信仰产生了兴趣，因为他们从小所接受的社会观念是信仰都是过时的东西，都没有必要的，我们可以在别的内容里面找到我们的满足好了。但后来他们发觉说，其实在那边不管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那现在这个科技发展到的程度已经是非常惊人了。他们在过去的这5年、7年里面发觉，包括这个疫情期间，他们发觉内心的这个空虚吧，或者是这种需求那对这么一种渴求，其实还是很强的。所以，在美国至少有这么一个小苗头，就年轻人又重新对信仰有了兴趣，但他们的兴趣不见得体现在更早年的一种状态，他就规规矩矩的去教会了啊，听牧师讲道读经祷告，参加这个敬拜啊，不见得。那他们对信仰是很感兴趣，但是呢，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再去寻找，再去追求。但是不管怎么样，它是个机会啊，当然伴随着这个重新的需求呢，教会人数是有增加的，这个几个礼拜前的复活节，这个我有看到一些统计报道，这个很多年轻人去到教会，当然是因为也是因为复活节这里面，但整体来说这一块是一个好趋势，但是呢，我自己觉得教会还是要把握好这个机会，因为教会还是要学说怎么样跟这些年轻人要去真正的互动，就是他们不见得就很自然地采取了原有的这个追求的形式，因为那时代已经不一样了，这样。所以至少在美国呢，它出现了这两种状态，离开信仰越来越年轻。但是呢，又有一批人，那批人呢，基本上是属于已经，比方说毕业了或者工作了，然后甚至在生活里面已经有过一段时间的这种晃荡，然后呢，但是他们就意识到说，他们仍然希望能够在信仰里面真正的经历真实，来找到一个意义和 meaning 吧。所以说呢，这是一个可喜的这个现象。那大家生活的这个国内这个年轻人，是不是也出现这么一个两极分化的一个状态？我不知道所以但是我想分享出来，至少在美国是看到这个现象，所以很多教会现在在很积极主动的去回应，怎么样能够比较有效的能够服侍到这一群这个就是对重新又对神对信仰有兴趣的这些年轻人，我停一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还要分享的。
老师，您有没有那个关于，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说， 我们现在就是面对刚才所谈的这一块儿，我们如何能够更有效的来服侍这些破碎家庭的孩子？我们现在需要在这一块儿被引导。
在西方教会，他们过去因为这个抑郁在西方这个出现，可能比国内的早那么5年10年。那西方教会他们很多的做法是教会和professional 怎么翻译啊？和医生配合，这是西方教会的很多的做法。就换句话说呢？因这种种的因素，教会，我不是说所有的教会都是这样，就是普遍的教会，他们还是认为说呢，药物是有一定的帮助的，OK，然后呢，医生是有一定的角色的，包括心理医生，当然他们是希望是找基督徒的心理医生，而不是一般的心理医生，所以说呢，所以很多教会他们采用的方式是。教会的教导、关怀、辅助和医生，就是包括一定的药物的结合，这是西方教会通常的做法，就现在了。那在可能20年前也有过这个争执，就是说是不是教会要统就完全负责，不要碰医生这块。那或者有些教会，他一开始就直接找医生的这个药物的这个渠道，这个放弃这个教会的很多的做法。那现在是我看到更多的是一种结合，所以这是西方教会的这个普遍的做法这样。我自己是有机会是面对一些这些极有极大大需要的这个。这些家庭，但我花更多的时间，我发觉呢，其实是我们今天谈的那3块，就是跟父母和包括已经比较懂事的孩子，关于圣经这个神的这个心意和真理的教导这一块，教训这一块的教导这一块，这是第一点。但是我想强调的是，对年轻人来说，方式一定要变。OK，你方式不变的话，你即使希望是能够把圣经的教导能够传递给他们的话呢，我解释一下什么叫方式变。你比方说，父母或者父母有一方能够跟孩子一起读一本书，OK，这就是方式稍微有点不一样。那我们现在可能像最开始有个姐妹讲的说，哎呀，我希望我孩子天天读圣经，一次读10章，一次读20章，可以，没问题。话说回来呢，这个不见得，我不是说一定不是，也不是说一定是的，不见得这是现在的10后的年轻人他们最直接的进了解信仰的方法的，不见得。所以你要去摸索，所以你方式变的话呢，有可能是陪读。也有可能是说，我从另外一个什么书，当然最好是可能跟信仰是有关系的书这样的。他换句话说，他对神的认识、对真理的认识呢，他伴随着一个关系。这句话我不知道有没有我没有讲清楚。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你说你要他在信仰上成长，我们说啊，学神的话，读主的教训，这是非常必要的，这是生命的粮，没错。但你要想他把生命的粮吃进去这个过程呢，他可能是需要借着一个关系的一个氛围里面，他才吃饭。他没这个关系的话，他即使肚子饿，他也不吃。就这个意思。所以原则不变，就一个生命的成长离不开生命的粮，离不开神的教导。但是呢，吃饭的方式变了。吃饭的氛围环境变了，所以说呢，你得明白说对自己的孩子什么样的一个氛围，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他愿意去吃生命的粮，这是就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原，第二个原则，保罗说你要效法我的榜样。那这个我们讲到说年轻人希望看到真实， 那我们如何在儿女面前活出一个真实的信仰，也让他们看到我们在信仰过程中，我们是怎么样真实面对我们的需要、我们的挑战，真实靠的神，也处理我们的软弱，然后共同的追求。那这个又是方式变了，因为以前可能就是大人的事情小孩不要管，那这个已经至少在信仰这一块，年轻人看。他们也不见得跟你讲什么，他去教会看到别的人也不见得讲什么。我以前可能跟大家提过，上幼儿园和上小学的孩子们就知道，在教会要求是最低的，他幼儿园的要求或者是小学生的要求、学校的要求，甚至父母的要求都比这个教会的要求高。对，所以说，他就早就知道说，教会这个东西我如果能够去参加的话，大家都已经觉得我是好孩子了，等等等等等等的，更不用说谈去认真的学啊，或者是交作业啊，要考试，这些完全跟这些没，就根本就不关联。但其实生命的成长、信仰的成长，那来不得半点含糊的，一点都不比在学校所要的要求要低的。其实是更高的，你学校你可能获取知识积累，你就可以过关。那在生命和信仰上，你是等于是把命摆上，你才能够过关的。但是孩子们他就产生一个误解，小学就产生，幼儿园就产生误解，教会容易。啊，所以说这个怎么样真实的在自己的下一代面前，让他们看到这个信仰的成长，这种榜样的力量。还有一个呢，就是跟着他们一起真实的经历神的带领和作为，让他们越来越自己也亲身经历神的真实、神的教导的话语的可靠啊，然后就是神的训斥就可以快活人心啊，让他们自己的心里面被神触及，感到温暖，感到踏实啊，感到有盼望，那。灵被神唤醒，灵被神喂养，这是社会的东西做不到的。OK，这是社会的东西做不到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信仰，这是神给我们的至宝。那我个人觉得，也只有那些东西才是真正能够带出孩子们在这样的艰难的外在的这个压力底下，仍然能够持守信仰，而且能够成长的根本的基础。我再强调啊，方式一定要变，方式一定要好好的寻求，要跟孩子们交流，了解什么对他们有效。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神在做什么？要不要交流一下？
老师啊，就是，因为我也在去思想的时候，就是谈到这个有效的教导嘛，那个就是可能对于包括老师谈到这个00后啊、10后的这种不同的时代的这种的特征啊，然后我也在想着可不可以就是说，我们能够有一个对这个时代精神的这种的了解啊，然后再在真理上面如何来去规范它？你比方说。我们知道了人有几大试探，哎，那我们就在这几大试探里面，然后用神的话，然后来去引导他。如果要是说我们理解了这一个时代的精神，你比方说AI 也好啊，或者说是这些的网络也好的这些冲击啊，你比方说时代精神可能很多，尤其是在今天的时代里面，可能有很多不同的表达方式。你比方说他们追求内在的那种的探索呀，或者是什么。我们就尝试，然后用圣经和真理，然后来去引导他们，就是说，提前做预防，而不是等到出了问题之后再去用神的话来去教导，这样会不会好一点？
他的确是这样的，我就举一些例子吧。你比方说，美国前面疫情之前或者疫情头一两年，这个对文化马克思主义是非常的推崇的。这个词有点大，但讲回来呢，就是说追求社会公益，比方说这是其中一个特点，所以他讲出来就是我要求公益。我种族这个一定要平等，或者是怎么样这样的，那现在的年轻人呢，他就 至少在西方呢，就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呢，他就非常注重这一点，他就看社会现象，他觉得这个不公平，那个不公义，然后他去看教会，他就看教会说呢，对社会不公平、不公义的现象一点作为都没有，他就开始对教会不满了。大家明白他们的逻辑吧？我有讲清楚吗？啊，因为它里面产生了一种观念，那这个受很多社会跟媒体的影响，要求公义，那讲出来大家都觉得公义好啊，公义公平好啊，然后他就接受了这个观念，我要求公平，要求公义啊，然后他就看社会里面有很多不公平不公义的地方啊，国际也有很多不公平不公义的地方，然后他就在问说，谁在为这些不公平、不公义在发声？谁在为这个在努力去废除这些不公平、不公义？他就看出教会根本不在里面，所以他就说教会其实虚假的很。他逻辑这么过来了，大家明白了吧？OK，所以说呢，他一旦这个认为教会虚假的想法，他用这个棱镜再去看很多弟兄姐妹。个个都是虚假的，对，的确有一些虚假在里面。那就对教会就越来越不满了。然后他就用自己的方式追求公平公义。然后如果又有新的一个主义出现，甚至就是保罗你们在讲的，又有新的这个不纯正的假道理出现，然后就跟着跑了。好，我们作为上一辈。问题就变成是说，我们理不理解什么叫公平和公义啊？当一个人说我要追求公平和公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是为了追求公平和公义，别的什么都可以丢掉，还是说这公平和公义是按社会的标准定，还是神的标准定，还是历史的标准定？哎，他就要求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上一辈或者领袖们，他要去明白。整个这个历史过程，公平公义是怎么定义的？信仰上是怎么来看？神是怎么看？神是怎么定义这些问题？然后社会历史遗留问题在美国社会是在怎么展现？我们应当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回应？这就要求服侍的人或者父母就要多装备这方面的内容。那你如果说，哎呀，这公平公义这么复杂，我不管了，或者我生活的时代这个都不是问题，我根本就没有这么一腔热血，一定要去追求什么公平公义。你一旦表现出这种态度，年轻人说，那我们分道扬镳吧。OK，但其实话说回来呢，公平公义的观念其实是圣经里面出来的。那。罪的原因产生了很多别的不同的现象了，所以说基督教关于什么是真正的公平和公义，然后在人类历史里面不同的时代出现这些挑战，教会是怎么回应的？其实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事件呢。所以说，包括英国废除奴隶制，就是基督徒拼命的推，拼命的推，推了几十年、上百年才把奴隶制给废掉了。OK，所以说，那你父母就是你跟孩子们对话的时候，你要言之有物啊。你说基督教其实一点都不反对公平公义，我给你三个例子，他可能一个例子都不知道啊，你就跟他讲这三个例子，你自己去查啊，他也可以查出来，果然有这三个例子。慢慢的，他就觉得你讲出来的内容，他也可以信服，可信信服啊，你就可以真正有实质性的对话在里面。然后他才，那你也可以承认是说，教会在某很多的方面还是有很多欠缺的地方的，这些其实都可以承认的，因为我们都还是有我们的欠缺，我们也都要靠神的恩典和引导和能力再往前走，所以这样的对话，这样的交流，对于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来说，就是一个有分量的交流。就有含金量的交流，是不是？忘记了，所以说这个你如果冒出一句话说这个怎么样的话，那他就很反感了。所以刚才弟兄讲到00后、10后也好，我自己这些年比较强调的就是父母 弟兄姐妹们、领袖们，多一方面多了解他们的思潮、他们思维方式，所以我们明白用什么方式入手；但另一方面要多多的装备，以至于说这个对话就言之有物，有实质性的东西，而且能够把他们再带回到神里面，带回到圣经的真理里面。所以，我们不仅要明白我们所谓的首要原则。把家庭重要，或者是说这我们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教会是由众家庭组成的大家庭，这些都是很好的首要原则。我们这些的学习都帮助我们建立起了这些观念。那家庭重要就意味着，就带出了我们怎么样养成习惯，跟孩子们在一起有很多的互动，培养好关系。明白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学习方式、思考方式，他在了解他在想什么内容，我们要去装备这些方面的内容，然后又要把他带到圣经的真理的，用出圣经的真理来光照这些内容，然后以至于我们再去跟他们交流的时候，就能够让他们，觉得可信服。这些都是我们现代人明白了这些首要原则之后要去落地。装备、学习、操练的地方，有没有讲清楚？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神有什么作为？
就是在牧养的过程当中吧，就是说，针对于这种思潮啊，或者时代精神的这种的研究啊，一般在教会里面就不是很好去讲这些东西。然后你比方说，哪怕是我们学习过了，然后也想形成一种范式的教育哈，好像也不是很容易被接受。
所以通常听到这样的话的话呢，我可能第一个想问的就是说，你所面临的那一群孩子，什么是最适合他们的交流方式？我们先不谈交流什么内容的，先是要去反思说什么方式适合他们。
哦，我在这里指的不是孩子，我指的是那些家长啊。你比方说要带领他们，然后来去学习，他们就觉得啊，这个太繁琐了，这个就不接受。
对啊，这个就是我刚才说到我自己这些年我花大量的功夫，就是希望跟家长们谈这些事情，然后让家长们去多装备，因为否则的话呢，他们的孩子就会觉得说我们这个家长装备不够，其实也不懂，讲的非常通俗的话，他一旦认为你都不懂，然后你的信仰没有。搞明白，那就有点麻烦了。
对，所以那些父母跟孩子沟通的时候，那些孩子就会觉得说，你都不理解我跟你说的这个 AI 是什么，或者说是我给你理解的这个什么二次元是什么东西，他就会觉得，你并不是因为知道了它的弊端，然后来去告诉我，而是因为你什么都不懂，然后就想拦阻他的那种追求一样和探索。
是的，就我刚才讲到这美国年轻人就是。一个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说他觉得教会没有做他应当做的，所以有点假冒伪善啊，在他们认为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教会呢根本就没有搞懂现在社会是什么样子，文化是什么样，年轻人是什么样子，他还在讲，拼命的讲他自己原有的那一套，所以他也觉得没必要了。这些慢慢的都被隔阂开了。当然，我不是说年轻人这些想法做法是正确的，这个不是我的意思，但是我是觉得是说呢。我始终会把重点又转回到成年人做父母的，特别是做父母的，要好好的装备，那否则的话呢，你才能够真正对这个时代说话。OK，我们时间到了。
好的，我们祷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真的有很多的罪，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是的，有很多的变化，但是也有很多的不变。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顺守的应该赤手的那些宝贝的真理。主啊，也赐给我们智慧，能够灵敏啊。主啊，面对不同的人群。不同的需要，不同的装备，我真的祈求你亲自来带领我们。主啊，你对每一个灵魂的渴慕的悔改的心没有改变。 主啊，求你来带领我们，不管哪个年龄段，不管面对怎样的挑战，主啊，清晰的引导我们，每一个牧者，每一个领袖，每一个为父为母的家人，面对我们自己的生命，面对我们自己的孩子，面对众多的孩子，主需要。主啊，帮助我们对灵魂的心，你对一个老人临终前的那个悔改的那个渴慕，你对一个在母腹当中的灵魂被你的触摸，任何一个时候，你的心没有改变。主啊，求你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特别祝福纪念你的仆人。主，谢谢你。谢谢你，把你宝贵的仆人放在我们的中间。
主啊，谢谢你，特别
主啊，你更多的开启我们，也帮助我们在不同的课程当中、不同的方面，更多的一些学习和装备。谢谢你，祝福每一位家人，同心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阿门。
阿门。